先来看这个尼希米记十三章，我们上次和弟兄姊妹们讲到啊，在十三章的这个第三节以后，那尼希米呢曾经有一段时间离开耶路撒冷，我们就回到巴比伦那里去，这中间大概是有两年的时间。那我们看见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面，这些被掳归回的人，虽然他们曾经一度把城墙建造起来了，那么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复兴，但是呢在这两年之内呢，我们看见他们中间有许多的光景呢就开始坠落。所以两年之后呢，尼希米在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发现耶路撒冷中间有很多的事情已经偏离了神原初他要的那种的光景。那我们知道在这里呢，尼希米呢就重新在这里哈，再做了一次的这个洁净的工作。我们知道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多次和弟兄姊妹讲到，在神的工作中间，恢复的工作啊，是神最大的一个工作，也是最艰难的一个工作。因为神那个恢复的工作呢，不断的遇见了我们天性的败坏，所以有的时候看起来一段时间很好，但是过一阵子看见那个败坏的天性呢，啊，里面的这些性质一暴露出来的时候呢，整个光景又开始下坠。所以，因此我们从历史的教训啊，我们可以知道，在跟随主的路上，没有一个时刻是可以轻易的放松。什么时候稍微一点点的放松，弟兄姊妹马上就下来了。这个人堕落起来说是非常的快，也是非常的容易。但是感谢主，在教会历史也好，在旧约的历史也好，我们看见主总是得着一些忠心的人，他们在那个环境逆转的时候啊，能够为主站住，这些人这是做中流砥柱的。像尼希米就是在末后旧约最末了一段历史里面一个背负主见证的人，我们看见他实在是一个中流砥柱啊。所以在当时的这个环境里面，这么险恶的环境里面，他呢在神的百姓中间哈，那么尽他自己的忠心。那我们知道从第四节开始一直到末了呢，大概一共有四件重大的事情在这里发生。那我们看见这四件重大的事情啊，不仅是当时在以色列人中间所发生的，那么它背后所说明的一些的原则，就怎么今天你在教会里面都可以看见，并且这些的软弱和失败啊，是非常严重的一些的这个失败。所以上次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讲到，就着以色列百姓他们恢复城墙这件事情来讲，那个城墙呢，就指着神儿子的丰满的见证说的啊。Sparks 弟兄是这样子解释。那我们晓得这一道的城墙呢，在当时呢只不过是外面物质的一个城墙，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物质的城墙呢并不能完全能挡住这个罪恶败坏事情的这个侵入啊。到今天呢，我们更清楚的看见我们里面的这个城墙的建立才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当初这帮人，你看见他们在外面的城墙上面他们尽了力了，但是他们里面呢却是没有城墙，所以因此呢在那里呢他们挡不住仇敌的这种的试探和引诱呢，结果他们就又再一次的这个从主的那个给他们的那个荣耀的地位上面开始坠落。但是虽然是这样啊，但是因为有尼希米在，我们上次讲过尼希米就是以色列人中间的战车马兵，那么因着有尼希米在的缘故，我们看见这个整个的退势啊，那么就被阻止。
实在是神家中的坚城铁柱。我们觉得今天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神的教会在地上遭受各式各样仇敌的工作的冲击的时候，神需要得着一般人能像坚城铁柱一样，神的百姓需要一些人，他们真是能够成为神百姓的战车马兵的。那我们看见尼希米从头一直到今天，在主的跟前他没有松懈过。我们特别读到这个第十三章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你会感觉到尼希米属灵生活中间有一个非常坚强的点，就是尼希米是一个祷告的人。这一章圣经里面他有四次的祷告，我们知道在整卷尼希米记里面他一共有八次祷告，但是八次祷告里面四次都集中在这个最后一章的里面。那我们就晓得当时他遇见的这个环境啊，遇见的这个情势的这个险恶，那个处境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呢，我们的弟兄是靠着主的恩典的，无论如何艰难呢，他讨主的喜悦，所以他在祷告中依靠主这样往前。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遇见这许多的困难艰难的时候呢，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好好的依靠主啊。所以尼希米的祷告生活就证实他是一个依靠主的人。那我们从这个第四节这里啊，看见一直到这个第九节这一段啊，这一段呢，在这里呢，尼希米记载的是当时的大祭司以利亚时的一个堕落，这实在是叫人很痛心啊。那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中间呢，能够做大祭司啊，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也可以说呢，神把一个很重大的托付摆在他的身上啊，那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地位啊。那么也可以说是神把这个重任啊托付给他，但是没想到以利亚时居然呢，他做了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在第三章里面讲到这个城墙整个建立的时候啊，头一班起来建造阳门的就是以利亚时带他的兄弟们啊，带着那些利未人呢，他们在这建造阳门。所以开头时我们看见这个大祭司在神整个这个工作上面他是尽过力的，他是在那里呢曾经呢把他自己的那个对着主的那个负担啊，那个爱心曾经有过摆上，但是没想到在这个时候呢，也这个大祭司自己的本身呢，那么他堕落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知道他这个堕落，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就是跟当时的这个亚门人多比亚结亲啊。在前面呢有提到这个多比亚呢被称作是为奴的多比亚啊，大祭司是何等的尊贵啊，但他居然会跟这一个当时在建造城墙上面呢这个仇敌啊跟他结亲。那我们曾经讲过多比亚这个人呢，他是一个非常的这个会弄人这个交际，他的人缘非常好，所以呢连这个大祭司以利亚时呢都经不起他这种的人缘啊，这种的人情的这种的包围啊，那么跟他结了亲了。那么不仅结亲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大祭司以利亚是做了件胆大妄为的事情呢，他居然把圣殿里面的一个库房，一个最大的库房呢，把它空出来啊，那么请这个多比亚住进去。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圣殿是多么神圣的一个地方啊，现在他居然呢容许神的仇敌进到圣殿的里面啊，并且呢在这里呢把那个库房里面所有的东西统统把它搬出去了。那么把一间大屋子那么给了这个 给了这个多比亚。那么我们晓得哈，他做这件事情啊，他把这个大屋子呢，这个空出来。这个大屋子原来是做什么用的呢？这里讲的是收存素祭乳香器皿之用的。弟兄姊妹们，就着当时大祭司以利亚是所做的整个情况来讲，我们按照属灵的意义来解释的话呢，就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把这个人情世故带到教会里面来啊，他让这个神的殿中呢有了人的利益在其中了。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教会呢乃是为着神的利益而存在的一个团体，教会不为着任何人的利益，所以我们不可以把任何人的利益摆在教会的里面。今天有很多人把教会当作是自己的产业，或者当作是自己事业的一个账本啊，弟兄姊妹，这都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晓得神建立教会完全是为着耶稣基督的，所以教会它是整个宇宙中间唯一一个为着神的利益而存在的团体，没有任何人的利益在里面。你在世界上面你可以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不能把人的利益带到这个教会里面来。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呢，以利亚是怎么样在这做这件事情，把人的利益带进来呢？他把多比亚搬进来，然后把属于神的事情把它排斥出去，所以这是一件恶事啊。所以尼希米说是做那件恶事，弟兄姊妹们，这里说的这个屋子呢，本来是存什么？存素祭、乳香和器皿用的。在属灵的含义上面来讲呢，我们晓得什么叫做这个素祭呢？这个素祭呢，乃是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人性的美丽，乃是讲到他的淳朴，讲到他的简单说的。教会本来应该是一个彰显耶稣基督他的美丽性情的地方啊，是一个朴素，是一个简单的地方。所以我们从教会历史看呢，从初期的这个教会历史，我们看神就没有注重外表这些东西啊，神一直的要叫他的教会能够像他的主一样的简单，一样的朴素啊。所以我们知道在200多年前呢，在地上曾经有过大的复兴啊，当初在欧洲一般的弟兄们，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看见教会不是那些繁文缛节，教会不是根据那些传统的事物，教会不是需要那许多外面这许多的活动，他们愿意回到一个简单的主光景里面，就是聚集在主的名下，聚集在主的同在里面，除了主之外别的东西都不重要，所以他们愿意回到一种简单的一种敬拜的形式里面跟随主啊。弟兄姊妹们，那个叫做素祭。但是我们看见今天地上的教会是多么的复杂啊，多么的繁复啊，繁文缛节啊，那个里面各式各样的这些事物都在里面。教会一失去它的单纯的时候呢，教会的光景就无形中就坠落了。所以保罗在世的时候，保罗曾经写的哥林多后书啊，他就讲到啊，他说我唯恐你们失去了向着基督那个纯一的那个心呢，受到了魔鬼的引诱啊，那么呢变得复杂。因为什么呢？他说我已经把你们当作童贞女一样许配给基督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教会的那个单纯呢，乃在于我们必须认识弟兄姊妹，我们是一个童贞女啊。我们在教会中呢，不是只是童贞女，弟兄也是啊。我们被称作是 virgin people 啊，你知道 virgin people。我们在地上唯一一个目的，弟兄姊妹，就是爱主耶稣基督，等候他回来。如果我们聚会只是为了这个目的的话呢，弟兄姊妹们就变得单纯了。所以素祭，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献祭中间一个重要的一个祭。那么这里呢所说到的，那是讲到主的淳朴，主的简单。这个乳香是代表什么呢？ 乳香是代表这个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香气啊，所以呢，这个乳香乃代表着复活的生命啊。所以教会里面呢，今天也是一样，复活的生命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必须注重那个生命的，不是用知识东西来代替，必须有复活的生命的啊经历。这个器皿是指的什么呢？器皿是乃是指的神所托付的那些真正的指示。我们可以看见今天在地上的教会的光景啊，正像当初尼希米那个时代以利亚是所做的那件恶事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简单推出去了，我们把复活的生命把它拒绝了，我们呢也把神真正的指示把它在门外。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地上教会需要被提醒的。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把这些出于神的事物把它推出去了，而我们把那些不是出于神的事物接进来了，弟兄姊妹们，教会的光景就贬值了。所以以利亚是做的是一件恶事啊，那是一件非常的是个恶行。那么他跟多比亚结亲这件事情啊，这个触犯了那个神的法律。那我们知道在这里呢，本来那间大屋子里面也还储存着一些五谷啊，这个油啊，啊还有归给祭司们的那个举祭啊，那个举祭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的里面，这个举祭就是在神面前举举，然后呢就是归给祭司们。好的哈，那这个举祭呢，我们晓得是讲的就是高举基督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面应当基督被高举，所以这个屋子呢是储存这些东西的。但是我们看见呢，这个以利亚斯呢居然做了一件恶事啊，他是一个大祭司，他应该最懂得这个道理的人，结果呢他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啊。今天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时候许多时候神的儿女们有时候有软弱有失败，或者我们无知做这些事情啊，那么有许多时候还情有可原。如果是一个侍奉主的人，是一个明白神话语的人，还做这些事情的话呢，弟兄姊妹，那就是罪大恶极。你明明的明白圣经的，你明知故犯，对不对？这个大祭司以利亚斯啊，他不是一个不懂得神的律法的人，他是一个最懂得神律法的人，结果他居然做这样一件事情了。所以呢，当尼希米回来的时候呢，尼希米就非常的生气啊，他就把这个多比亚的所有的一切家具呢通通从屋子里面把它抛出去了啊，然后吩咐人洁净这个屋子，然后呢又把神的器皿把乳香素祭啊，那么重新的把它再搬回到这个屋子里面，因为这边是一个重要的恢复。在教会历史上，我们什么时候把主的那个单纯那个简单重新带回到神的百姓当中，那是一个有福的。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年长的弟兄们提到 The simplicity of God， 他说神本来是单纯简单的神，今天人把教会弄复杂了，就什么时候教会一落在那个复杂的情况里面去做呢，就立刻失去祝福。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主面前被提醒，我们属灵的生活、属灵的追求、侍奉唯一的目的就是来亲近我们的主，除了这个我们没什么别的目的。我想这应该这是一个最单纯的教会中应该有这个素质。那这个复活的生命啊，这是我们该有的经历。我的器皿凡是出于神的指示啊，都应当被尊重。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个尼希米起来对付这件事情啊，他没有因为这个以利亚斯是大祭司啊，那么他就手软，感谢主啊，神的仆人啊，尼希米相当的勇敢。你要知道，今天呢，很多时候我们对付某些问题的时候呢，你碰见一些一般弟兄姊妹你容易的，你碰见那些大有名望的人呢，你就恐怕是不大容易了啊。但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弟兄不顾人的情面啊，那么是专心的以主的荣耀为念。今天这样的侍奉主的人呢，是多么的需要啊，多么的不容易啊。 保罗我们知道在头一个世纪被主兴起来的时候就是这样了，所以他在加拉太书里面讲了很多话，如果这些话呢不是出自一个忠诚爱主的人，我们会觉得他很骄傲。他说那些有名望的人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哇，这个话是多么的这个好像很高傲的话一样。但是我们知道保罗里面一点都没有高傲的这个感觉，因为他讲的是一个真理，是个事实啊。今天我们必须跟着真理走啊。那今天我们知道在地上的教会啊，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的，就是养成了现在很多侍奉主人都希望什么名望能够大一点，弄得名气大一点。所以有的人呢，到一个地方一抬出那个名望来的时候呢，你这个碰都不敢碰，变成这样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教会光景的不够正常的一个情形。那从这个第十节开始呢，我们看见哈，这里有第二件他们中间失职的事情，是那些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官长们失职。从整个的故事来讲啊，我们从这个第十节到这个第十四节这里啊，这一段呢，那我们从这个字面上的故事上面来看的时候呢，我们晓得就是因为当时怎么样，他们把那个当供给立位人的那个供应呢，那把它停止掉了。所以呢，这些立位人呢，歌唱的人呢，他们就奔到自己的田里面去种田去了，那么就自己去谋生去了啊。弟兄姊妹们，从这个字面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晓得旧约圣经有个背景啊，当初神拣选这个立位族，那么要叫他们呢在会幕那里侍奉神，以后到了圣殿就圣殿里面服侍神，所以立位人是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其实呢，神是怎么供应他们的呢？神乃是赐福给以色列的百姓，然后把以色列百姓中最好的给了祭司啊。我们读旧约历史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看见这件事情。所以祭司们呢，应该是从以色列的百姓的手中领受这些养生的之物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呢，他们好像把这个供应呢把它停止了。弟兄姊妹们，这个从字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没有攻击立位人的啊，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尼希米在这里说什么呢？第十一节他这里说哈，他说我就斥责官长说哈，为何离弃神的殿呢？啊，弟兄姊妹，他没有这里说你们那怎么没有照顾他们的生活呢？他不是，他看见这件事情，因为当时的立位人呢，如果他们呢这个，一去为着自己的生活去奔波的时候，圣殿没有人看过了，整个圣殿里面的服事呢都停止了，因为这些立位人要为着养生呢，要自己供应自己了啊，都去耕田去了。那么结果呢，圣殿呢这个被疏忽了。所以呢，这件事情啊，这整个故事告诉我们怎么样呢？就告诉我们说呢，就教会的侍奉呢被看轻了，轻看这个教会的侍奉，我们把服事的东西呢看得并不太重要。那我常常讲啊，我们今天呢必须认识一件事情，在我们的蒙恩得救的人身上啊，我们侍奉神是我们最主要的事情，我们的生活反而是次要的东西，这个是正常的光景。什么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生活看成第一了，那么把侍奉看成第二，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我们的光景就是一个坠落。所以曾经有个弟兄曾经跟我讲，他说弟兄，我现在呢在我属灵生活中间，我的次序重新调整。我说你怎么调整呢？他说第一个神第一啊，这个我的事业第二，我的家庭第三，教会第四。哎呀，我说你的次序现在是这样啊，你不能把神跟他的教会分开来的。他的意思说呢，我呢维系我每天跟主有祷告读经那就够了，教会生活没有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轻看啊， 轻看这个教会的服事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在今天哈，我们一个很痛心的一件事情呢，教会呢在今天世界中间呢被人看得很低，并没有摆在一个非常崇高的荣耀的一个地位上面。这个不仅是在外邦人眼中看是这样，就是很多神的儿女们看教会也是这样，所以对教会中间甚至有些服事的人，他们也不大看得起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儿女的一个坠落、一个堕落的一种的光景啊。所以呢，难怪我们会把我们个人的家庭、个人的事业看得比教会更重要。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教会是神在整个宇宙中间的唯一的经营事业。在神的眼中，教会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今天呢，因为不够有这个认识啊，所以呢，这里呢，因此就产生了这些神的百姓们呢，对着这个神殿的这个轻呼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啊，这个尼西米斥责这些官长们啊，这些官长们呢，他们是。等于是当时在神的百姓中间一般的负责人呢，今天的负责弟兄们的，他们，你看，本来神给他们有一个托付，他们应该很重视这件事情的，结果他们反而是怎么样呢？反而是轻看这件事情的。所以呢，当他斥责了之后呢，那他就在这里哈，又派定了祭司。示利米亚、文士沙都和利未人皮大雅做库官管理库房的啊，还有那个副官啊哈难，然后这对这个哈难呢，他有一个特别的介绍啊，哈难，然后下面他就说这些人都是忠心的人，感谢主，在神的家中主还是得罪一般忠心的人啊，所以呢，他们就承担起这个职分啊，然后把那个应当供给利未人的供应呢。重新把它这个恢复起来，结果这些利未人回来之后呢，我们的圣殿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侍奉呢，就能够正常的运作。那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们也是非常的重要。这个，所以呢，当尼西米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在神面前有个祷告啊，这个祷告很好，他说：“我的神呐、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为神的殿与其中礼节所行的善。我们初初的读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说啊，尼西米为什么要这样祷告呢？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可能比他更属灵呢。我们还不会求神纪念呢，这个啊，好像在这里他很受委屈啊，那么他需要神来纪念他。弟兄姊妹们，不是的啊，我们知道这个。他这个祷告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宝贵的。那意思就是说呢，他对神说：“神啊，我没有凭着自己的意思做这件事情，因为他做这件事情呢，会得罪很多人的，开头得罪这个大祭司以利亚师嘛，对不对？现在又得罪这帮官长们了，所以他在这里说呢。”他这个好，因为怕什么啊？别人说你很清高啊，你看你自己做的事。那么所以呢，他的神面前有个祷告，他对神说呢，我不是说做这些事情呢就沽名钓誉的啊。那么呢，我只愿神纪念我，我不要人有什么什么什么称赞嘛。要求你因这事情纪念我。他说呢。他为着神的殿啊，其中的礼节，这个礼节这个字啊，是我们中文的翻译。他这个希伯来原文呢，它里面有好几种意思啊。它有意思就是 watch 或者 guard 啊。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就是说呢，尼西米呢，他在这里看守神的殿啊。那么他。警醒的为着神的殿，那有很多英文本呢也把它翻成 charge， 那一说呢，他为着神的殿，他有个责任啊，他有担负这个责任，就他求神呢纪念他为着神的殿啊所做的好事和他所承担的这个责任。那么所以 尼希米呢，当他这个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呢，他就在神面前有了这样的一个祷告啊。这个他说呢，不要涂抹。他为什么在这里讲不要涂抹呢？那个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说呢哈，弟兄姊妹们，他要做的那个侍奉是在神的跟前是算得数的，他不要做一些事情呢，这个做了之后呢，神看没什么价值就给他抹掉了。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侍奉主有很多的时候，也许我们在神跟前的服侍根本没有太多价值，是吧？所以我这个你在年轻一点的时候啊，他们告诉我们说呢，不要做那个无所谓的工，要做有所为的工。就怎么这就是尼希米当时的一个态度啊。今天这个侍奉到底在主的眼中有没有价值，这个是我们在主跟前要衡量的。如果你明明知道这个做了根本在主跟前没有价值，就怎么又何必去做呢？对不对？所以可见尼希米在主的跟前，他绝不愿意把他的时间精力浪费在那些无意的事情上面啊。所以他求神不要涂抹这件事情呢，不要把它抹去的意思就是在神面前要算得数。今天我们的侍奉呢，在神跟前要追求那个算得数的侍奉，那个才是有这个价值。然后下面的一段哈，我们看见从十五节一直到二十二节这里啊，这里呢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又做了另外一件的恶事。那在这里呢，尼希米呢是斥责什么呢？这十节那里说，我就斥责犹大的贵族啊，这里是当时以色列人中间一般尊贵的人啊，贵族。那么他们犯了什么恶事呢？他们破坏了安息日。我们知道当初啊，他们建造这个城墙的时候呢，就是为了维护的整个那个侍奉和敬拜的一个纯洁的。因为当初没有围墙的时候呢，这些外邦人可以自由的进入，那么你这个神的吩咐的这些律例典章你没办法持守的。那么等城墙建造起来的时候，按理讲他们应该是可以有了一个分别的，但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他们仍旧是犯了这个神的诫命啊。那我们知道这里哈，他们这个犹大人在安息日啊，在那里的榨酒啊，搬运禾捆呢，那么驮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单子安息带入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这都是当初神借着摩西吩咐他们所在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那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呢，就是说神的话对于他们的约束的力量很微弱，弟兄姊妹们，这也是今天我们需要被主提醒的啊。我们常常听到，就常常读圣经，对不对？那有时候发觉主的话对我们来讲好像不具备有什么样的约束力啊。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这个犯了这些事情，那你心里看见的第一个警戒他们啊，然后你看见不仅是神的百姓在这里做这件事情呢。然后这些推罗人啊，他们把鱼啊各样货物啊也在安息运进来了，卖给犹大人啊。我们知道哈，弟兄姊妹们，这个在安息日啊，这个属灵的含义是什么意思呢？圣经告诉我们呢，神创造了天地六天，第七天就安息，那就表示神的功已经成就了。所以呢，安息日对于以色列的百姓呢有两方面的考验。第一个，他们听不听神的话，神的诫命，对不对？听不听神的话。第二方面的意思就是说呢，就看他们呢是不是能够信赖神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在旧约时代中呢，不仅有安息日，还有安息年呢，对不对？这个守安息日我们曾讲过，对他们来讲还容易一点。守安息年呢，那这是信心很大的考验，因为这一整年都不能做事情了啊，也不能去耕种了 那你是完全的信心。所以以色列人这个曾经有很大的失败，他们因为有这个违反了这个几十个安息年，所以最后呢，神就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啊，七十年，让他们呢整个地安息，因为他们有七十个安息年没过。所以你知道以色列的百姓要遵守神的话语很难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都晓得犹太人是最后做生意的了，对不对？他们一天不做生意呢，他就在那数算多少的亏损。假如一年不做的话呢，那这个亏损可是不得了了，对不对？所以他们算算这个实在不划算啊。所以呢，那把神的话就摆在一边，只好怎么样，就着个人的利益去了。但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他们连一天的安息日都守不住啊。不要说守一个安息年，一天的安息日都守不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在主跟前，不要说那个神的那个大的吩咐不容易守住，他的最小的吩咐也不容易守住啊。我们很容易就得罪了我们的神。所以他们在这里呢，又在这里犯了安息日。这个安息日的意思呢，弟兄姊妹们，本来神的意思是非常好的。神这个七天呢，给我们放假一天，你看多好呢，在家里什么都不需要做，对不对？啊，那么可以休息啊，但这个人的肉体这个不肯休息的东西。所以这里啊，今天在这里不是告诉我们说啊，那么我们还需要去守这个外面的安息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晓得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的安息。那个今天对于新约神的百姓来讲，什么叫做守安息日呢？就是我们弃绝肉体的欲望，活在主的里面，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守安息。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些推罗人把鱼推进来了，我想对我们中国人来讲也是很欢喜的东西啊。我们喜欢吃鱼啊，这个鱼运进来了，哎呀，那就忘记安息日了啊。所以这告诉我们，就是他们的肉体的，他活在那个肉体的欲望里面，他们对于神不能完全的信赖，所以这就是他们破坏安息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啊。我想今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真正的懂得什么叫做十字架，什么叫做弃绝我们天然的己，叫我们能活在基督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就懂得什么叫做是安息日。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他们犯了这个安息日啊，这个因此在十八节这里哈，那尼西米提醒他们，他说我们从前的列祖啊，因为行这个恶事得罪神了，所以呢，结果让灾祸就临到我们和这个城了。他说你们现在还犯安息日，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弟兄姊妹们，所以在主里面的安息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真正活在基督里啊，弟兄姊妹们，对于我们今天在侍奉上跟随主的事情上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啊。我自己一个小小的一个例子啊，我曾经和弟兄姊妹们也讲过，那时候我刚出来侍奉的时候啊，一个年轻人的这个血气方刚啊，跟随主总是比较冲动的啊。那时候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呢，有一次我们就是遇见了一个场合，在一个侍奉聚会里面，那么我提出一个意见，哇，结果另外一个弟兄就在那里啊，这个反对，把他反对说他这个脸红脖子粗啊，他觉得很生气的，很愤怒的，起来反对。那天感谢主哈。因为主让我学了一点点的功课，什么叫做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的安息。所以那天他在那骂我的时候呢，我觉得好像不是在骂我，在骂别人一样，我里面一点也没动气啊，我也没有意思要跟他争什么，根本争论都不要争了，我就在那旁边听他讲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啊，你这个不要生气啊，不要气啊，你慢慢讲啊。 李家问我没有生气，
那个其实那个脸红脖子粗啊，已经这个是气得不太了了。
他整个过程哇，那个四红就变得很严肃了，变成那个气氛变得很僵硬的。但是我感谢主，在那天我里面非常的安息啊，好像他是讲别人，不是讲我啊。我坐在那里啊，里面说不出来的这种里面的平静。你看看，今天很多时候弟兄姊妹，甚至我们在真理上跟别人谈两下面就开始争论了，对不对啊？所以你要学啊，弟兄姊妹们，即使在传福音跟别人提起很多这个无理的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要学习保守自己怎么样，在基督里，要学习怎么样，里面深处有安息。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功课，弟兄姊妹们。所以我第二天我去看一个年长的姊妹嘛，那个老姊妹把我称赞了一顿，她说，她说，哎呀，她说我看不出你这个年轻人真的很不错啊，我昨天晚上我以为你要爆炸，结果看看你坐在那里好像，笑眯眯的还没事，哦，我说我跟那个老姊妹讲，我说不是我了，我说那昨天晚上主怜悯我，主的同在实在是覆庇我。我里面有说不出来这种的安息，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今天对于我们来讲，这个安息不是外面的东西，是主在我们里面啊。什么时候我们脱离肉体，脱离肉体的这个情欲和肉体的这个欲望的时候呢？你自然的在基督里去享受这个安息，所以这个安息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啊。今天如果我们都带着血气这样来到神跟前来侍奉神，在这里一同来聚会，你想主的心能得到满足吗？主不能得到满足的。今天我们看见地上的教会就熙熙攘攘的，哎呀，有的时候大家争吵不休啊，弟兄姊妹们，那个都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所以我常常讲，教会是神的家，而神的家最大的一个记号是什么？就是安息。如果今天我们进到神儿女的聚会里面都得不到安息，那我们真是可怜了，我们在世界上是没有安息的，对不对？你在工作室上，老板那个催着你，简直是，有的像逃命似的，这个无处可逃啊，啊，哎呀，那个压力压得你简直痛苦万分了，对不对？回到家里面，有的时候孩子吵啊，有的时候夫妻之间也会出一点难处，对不对？啊，有家庭的压力，我们都没有安息，但实际上没有安息，结果跑到聚会里面的时候也没有安息。那真是你地上没有安息的地方，那真是一个多么可怜的一种生活。所以呢，今天呢，弟兄姊妹，教会的侍奉里面，教会的聚会里面，如果要显出那个家的实际，第一个碰见就是什么？就是安息。安息是神家的一个记号，希伯来书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啊。所以。今天我们必须在这种安息的情况里面，弟兄姊妹来侍奉主，主的心才能得到满足。如果我们都是带着血气的啊，带着里面的自己的这种败坏天性的，弟兄姊妹们，神没办法得到安息，人也没办法得到安息。所以这个破坏安息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当初呢，我们看见他们就是为什么贪图一点外面的好处啊。这个主礼拜天主日还可以做一点点小生意，对不对？还可以赚一点点钱，还可以满足一点点的肉体的欲望。这个姊妹们，结果呢，把神的诫命呢摆在一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尼西米就起来对付这件事情啊。所以在安息日前一日，他说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我就吩咐人把什么城门整个关闭啊。所以我们感谢神，现在怎么样？他们因为城墙被建造起来，城门被恢复了，对不对？他们现在呢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现在是有门的，所以他们可以把这个门把它关闭，然后呢又派几个仆人在那里管理啊，绝不容许这些什么这些人把在安息把什么担子担进城。那这些人呢不死心呢，圣经记载说呢，这个城门进不去了，对吧？他们在城外就在那里住宿啊，一次两次住宿的城门外，他就过去呢，警戒他们说啊，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呢？再这样的话，我下手办你们。所以后来这些人就不来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尼西米在这里啊，这个 做了一个洁净的一个工作，那么让这个利未人在安息日的时候可以分别为圣。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啊，他有一个严格的一个界限，所以所谓的圣别的生活就是这样啊 ，sanctified。那么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们看见他在神跟前又有一个祷告，他说：“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怜恤我。”弟兄姊妹们，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每一次做完这些事情，他需要来到神面一个祷告啊，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弟兄姊妹，尼西米也怕自己的血气。所以我们每次在处理一件事情之后呢，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来到神的跟前向神祷告，求神的大怜悯，免得呢弟兄姊妹们开头都是属灵的，后面结果是肉体。有很多弟兄姊妹处理事情都是的真理抓住了，那么也做了，做了开头做的时候是对的，后面呢这个人的光已经出来了，所以这个祷告很重要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一个人真正活在祷告生活里面的时候呢，他就不容易活在肉体的情况里面，所以他求神怜悯呢，意思就是说呢，神啊，我做这件事情不是为我自己。有的时候呢，你自己会得到称赞的，就自己骄傲起来了，觉得是自己很了不起。所以这里哈是第三件事情啊，那么尼西米在这里对付的，那最近呢，这个是很严重的。我们看见哈，在这里呢，这个犹大人呢，跟当时的迦南人呢，这亚斯图、亚摩、摩亚的这些人呢通婚。我们曾经讲过哈，当初他们这样的通婚呢，他们可能是会有一点点这个政治上的这种考量。为什么呢？想说呢，如果跟当地人一通婚，大家结了亲了嘛，对吧？这个就不会有仇人了，这就大家就彼此之间可以这个相互为安呢。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命令告诉他们呢，是不可以跟外族通婚的。那么这是旧约了，对吧？是为了维护以色列人血统的纯洁。那么用在今天呢，我们就更清楚了，我们不可以跟世界联合的。因为这边是为什么保存我们属灵生命的纯洁啊，这是今天神所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吩咐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在有些地区里面呢，神的儿女们的这种的光景也受到一种的考验啊。特别像他们在台湾呢，有人讲说，你看人家佛教徒度量比较大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基督教有什么善行的时候，他可以来帮助你。那么我们佛教徒啊，在这里做善事的时候，你基督徒可不可以来帮助呢？所以有些基督徒就很羞愧，觉得说，哎，你看我们是不是？但是要去你不可以的，对不对？啊，哎，我最近才看见呢，有一些跟佛教的节目里面，他们居然引圣经，你看看啊。那么你基督教讲道的时候，可不可以讲佛经呢？你就不行。哦，弟兄姊妹，这实在是这个非常的诡异啊！今天到了一个地步哈。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被世界的这种的风潮所影响。当然，这个是比较极端的东西，还有比这些东西啊更叫我们不容易防范的一些东西啊。我们晓得今天所谓的人文主义其实很厉害的。世界的哲学、科学这些东西进到教会里面，大量的进来。哎，我们晓得那些异教东西我们不能接受，这些东西呢反而被接受。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一些东西进到里面来的时候呢，都会给神的儿女在属灵生命上面带来很严重的一种的影响啊。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这些犹太人呢，他们与这个外族通婚。那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在属灵的事情上面讲，就是说他们有一个不正当的一种的联合，他们为了求取一个暂时的和平呢，却是带来了一个永久的掺杂。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需要严肃的被提醒的。我们不能为着寻求一点点外面的暂时的这种的和睦啊，这种的好处啊，结果呢失去了那个里面那个永远的这种纯净啊。所以当时呢，我们看见这些 人呢，他们为了求取这一点点外表的这种和平呢，结果他们的损失很大。这种思想啊，一直到今天都还在犹太人的思想的里面。看以色列这两天那个十四公里出来了，他们一直在标榜说什么他是比较温和的，那什么就是世界上的人来讲的话，世界政治上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是呢，就着神对以色列人的这个命令上面来讲的话呢，他们有很大的危机摆在背后。因为他们要走这个妥协的路，要跟周遭的这些敌人的妥协，因为姊妹们就更走向启示录末了对以色列国的预言。我们晓得圣经告诉我们，最后的人类的历史末了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命运是非常悲惨，他们要再遭受一个大屠杀的一个情况。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一些征兆兆头给我们看见，这就说明什么呢？以色列人没有办法持守神的话语。他们现在我们晓得他们中间这个70%以上根本不信神的，他们的很多的政治人物根本不相信神的，所以他们要按照世界世人的方法的情况来走，他们就走这种妥协的路。这个在当时尼希米的时代他们也是这样，他们为什么要通婚呢？就是盼望求取这个外表上的这一种的平安呢。结果你看见他们这一种的混合的结果呢，结果他们的儿女呢不会说犹大话了，说的是一半雅士图话一半犹大话啊。弟兄姊妹，这个说明什么？就今天呢，像神的儿女在地上一样，因为我们过度的跟世界的掺和，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属灵的话不会讲了，就会讲世界的话。看今天教会里面充斥着很多世界的话啊，属灵的话不会讲了。那个这时候我们看见犹大人他们这情况也是一样，他们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啊。你如果到过以色列地就晓得那个地方实在是很混杂的，各种语言都有啊。因为姊妹们在属灵的用意上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所谓讲属灵的话，不是说那种用这种属灵的 term， 因为姊妹们，乃是说你的话语是可以把基督表现出来的，那个叫属灵的话。不是说你整天背圣经给他听就是用属灵的话，不是的，因为姊妹们，但是我们的话语是集中在主的身上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他们中间这个光景，然后我们看见尼希米在这里严厉的这个对付他们呢，他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尼希米这个，我也是读到这里啊，哎，我也很困惑，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就我曾经问了几个年长弟兄啊，我说这个尼希米是个侍奉主的人呢，侍奉主人怎么可以打人呢？不仅打人还拔人家头发，这个不是太厉害了吗？有一个年长弟兄给我的解释是这样的，我想也许算是合理的。他说因为呢，尼希米是省长，他是做官的，他做官的可以打人的。是神的仆人不能打人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啊，你看尼希米也打人了，对不对？尼希米揪人家头发，那么你去照着做，那就不对了。当然，这一方面也是讲到尼希米里面的很激愤啊，这件事情的痛苦啊，非常的激愤的，所以这个说圣经也就把它记载下来啊，那么。结果呢，叫他们启示啊，他又引了他们旧约历史的一段的历史，讲到所罗门王的这段历史。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尼希米实在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也熟读圣经了，所以他把过去历史的教训牢记在心。 看见连所罗门那么样的蒙恩的蒙爱的一个人呢，他尚且因着外邦的女子的引诱那个堕落，对不对？他说今天呢，我们应当把这个呢当作一个教训啊。他说如此，我岂听你们行着大恶娶外邦女子干犯我们的神呢？啊，这里他几次讲那个那件恶事这件恶事啊，这里是个大恶。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晓得在属灵事情上面呢，要切记那种的掺杂不正常的这种的联合，这个会给神的百姓带来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危害。我们不要以为说这样的做法是好的。我们曾经讲过啊，这个所罗门呢，他这个后宫里面的这个光是他的这个妻子啊，就几百人都是什么，都是公主啊。哈，各国的公主他都把他娶来了。我们想说当初可能这个所罗门就是有这种的心啊，一种政治的思想啊，你把他们的公主都娶来了嘛，那么当然他们国家对你一定是好了啊，你成了所有国家的女婿，所以每个国家都爱你了，那么就平安了，对不对？所以他有政治的意味在里面。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侍奉主绝对不能玩政治的啊，走政治的路是不可以的。你不要因为说啊这样子做法好像会有一个局面可能会很好，弟兄姊妹，你要看得长远。这在侍奉上面来讲，的确是一个很实际也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大祭司以利亚时啊，这个又犯这个大错误啊。那我实在感觉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大祭司以利亚时，按理讲他是一个熟读圣经的人，但他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呢？我在这里要提出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的思想开放。你知道今天哈，在侍奉上人也常讲说，哦，那个人是 open minded， 哎呀，我们就觉得，哎，这个是好啊，哎，他怎么样？他这个是一个什么？很开明的人啊。他不固执，你看他跟这个跟那个通通可以保持这个很好的关系。弟兄姊妹们，从人来看好像是好，但从神来看完全不好。所以这个大祭司以利亚时，他是一个懂得圣经的人，他犯这个事情有什么？他有一个什么开放的观念。我们晓得今天在地上很多侍奉主的人也具有这一种的光景啊，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必须知道教会是神的事情，必须按照神的话语行。这我想是我们今天呢在主面前需要这个被提醒的。这个大祭司以利亚是吧，实在是太开放了，开放到一个地步，居然跟那个敌人中间的那些领袖们联合啊，感觉真是这个做得非常的过分啊。所以呢，他不仅前面呢这个跟这个多比亚这个结亲啊，这里呢他这个孙子啊，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是荷伦人参巴拉的女婿啊。我们晓得这个参巴拉呢，这荷伦人我们晓得就是撒玛利亚人，我们曾经讲过、啊、撒玛利亚的意思就是半天半地，所以你看见因为他们一半犹太血统，一半是这个外邦的血统，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以利亚时就是什么，这个结亲的意思就是什么，那么就是他们也要走这种情况，变成半天半地，所以联合的结果就是这样。哎，所以你看有些地方也是啊，他也不是说读圣经啊，他也祷告也主耶稣，那么也唱诗歌，对不对？但他里面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掺杂在里面啊，那个聚会是一半天一半地，我们知道这不是神所喜欢的东西啊，神喜欢的是纯净的东西。所以呢，他在这里呢，他说我就从那里把他赶出去啊。因为怎么，他不管他是什么人呢，大祭司以利亚时也好，把他赶出去。所以他在这里又有一个祷告，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违背你与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这里呢，这个祷告呢，这个求神纪念他们的罪。 在这里呢，尼西米把这件事情交在神的手中。感谢神，到了第三十节，他说这样，啊，我们看见了，他就在当时以色列中间把四样大的罪啊，他们说犯了四样大的罪难处，把他对付了，啊，洁净他们，使他们呢离绝一切外邦人，然后派兵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使他们各尽其职。这时候我们看见整个圣殿里面的侍奉重新被恢复，啊，把那些败坏的因素统统把它除掉。那么这里讲到这个各尽其职呢，我们就想到以弗所书第四章啊，这个教会的侍奉上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身体的侍奉，是各尽其职的侍奉。今天我们知道，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教会中间呢，真理上一个大的失落，就是所谓身体的侍奉。在各地方聚会都注重团体的活动，很少有几个地方是注重所谓身体的侍奉。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回到圣经里面看见神所要得住是身体，神不是要得住团体，这是今天神在恢复工作中间的一个重点啊。那么在这里呢，感谢神，这个他们就各尽其职，然后呢使这个百姓呢能够这样在那里哈，按定期献财和出得土产。弟兄姊妹们，他在这里恢复了在神百姓中间神的主权。今天我们奉献给神呢，弟兄姊妹们，是对神的主权的一个尊重，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当他做完这一切事之后呢，他就在神面前又有一个祷告，他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感谢主，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真的神的仆人，他做完事情之后怎么样，他只求神的纪念，他不要人的纪念。今天我们看到地上很多人做了工之后呢，都需要人的纪念啊，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人的纪念。所以，英国的侍奉组的 Sparks 弟兄有一天他也看见这件事情，他说：“如果呢，神要地上的人纪念他的仆人的话呢，他都应该为这些他的神的仆人呢，一个个立个很大的墓啊，或者一个纪念碑，或者什么纪念馆的，是吧？那人就可以去纪念。”你看见摩西死的时候尸体到哪里都不知道，对不对？那么到今天新约时代中间，神最大的仆人这个保罗，他到底埋葬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假使保罗有个坟墓在那里的话呢，你可以想象每年恐怕几百万人呢到那里去啊，在他坟墓那里唱诗歌啊，在那里敬拜神啊，在那里来怀念我们的弟兄了，对不对？神不要做这些事情。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面前的侍奉啊，我们并不需要人情，感谢主，神纪念就可以了。所以尼西米啊，是真正的一个清心守节、心清的一个侍奉神的人，并且忠心爱主啊。所以我们到这里，我们看见，虽然他们在被掳之归回之地，他们还有一点的软弱和失败，但是因为呢有神忠心的神的仆人在那里。所以整个的光景人就是被维系住。所以弟兄姊妹们，旧约最后的这一段历史就是尼西米的这一段的历史，这个是遥指的新约最末了的一段时间神在地上的那个工作。所以我们巴望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教会里面能兴起更多末后时代的尼西米，那个忠诚的爱主，为着这个城的恢复啊，那么为着主的见证的恢复呢，能够忠心的跟随主往前。所以这卷书呢，对于今天在地上的教会来讲是重大的启示。所以认识神的能告诉我们这个旧约末后历史的那种光景，跟新约末后时候的情况在原则上面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一段过去的历史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看见主在今天给我们的光，看见今天在这里主所给我们的原则，盼望主在他回来的日子啊，不仅在旧约时代中间尼西米能够站在主的宝座跟前得到主的称赞，在末后的时代主还能在教会里面得着一般的尼西米， 能够一同在主的宝座跟前得主的存在。我想我们这样，我们就把尼希米记啊，今天晚上做了一个结束，好不好？我想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再一同一点祷告，或者这样好了，我要求弟兄姊妹，我们大家同声开口一点祷告，好不好？感谢主的过去这段日子给我们的眷顾和保守，愿主用圣灵握住这些话，当我们忘记的时候，在有需要的时候，圣灵就能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在主面前能够走在主所喜悦的路上。我们先同声有点祷告，然后有两三位弟兄姊妹带我们做结束祷告。